今天的主题是整装待发。我们这一季是从圣经学习，在大卫的生平里面学功课。今天经文是大卫生平最后的一章经文，也是一个总结，总结了大卫一生。我们今天要从一个题目，就是还看岁月，大卫最后的话，去思想神藉着这段经文向我们所显示的真理。请大家再一次低头祈祷。亲爱天父，多谢你，因为从大卫的生平，我们真的看到一个属神你自己的人，如何在各种的艰难当中学习去信靠你，也都在困难里面经历主你自己奇妙的保守看顾。回顾我们的一生，我们自己都是经过不少艰难考验，在各种的境遇里面，主都与我们同在，保守带领我们行过所有的不同的日子。在里面我们真的体会到主的恩典够我们用。天父，当我们今天去思想大卫的生平最后的回顾的时候，愿我们都在当中看到主你藉着这段经文帮我们去反省自己的人生，在已过的岁月当中，我们怎样靠你恩典行过，也都藉着你靠着你话语的提醒指引，我们学习去跟随你。当我们一起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求你自己向我们显示你的宝贵，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明白你的心意，也都知道怎么去配合你的心意行翻出来。我们今天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刚才我们已经是读了大卫生平里面最后他要讲的一段说话，我们从这段的经文当中看到是大卫末了的话。其实大卫末了的话呢，不只是二十三章，也都是有包括前面二十二章的。二十二章和二十三章呢，是有两首的诗歌。这两首的诗歌呢，第一首是大卫赞美的诗歌，第二就是这一段经文二十三章一至七节，大卫末后的话。大卫以神赐给他的音乐才华，以诗歌体裁，去讲述他在人生里面一切所经过的。当他面临人生就快完的时候，透过这段的经文看到他的感受。这两首的诗其实很重要的，因为是总结了大卫的一生的。第一首的诗二十二章，他写作的背景是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日子。当神是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的手的日子，他是向神写这篇的诗，藉着这些的歌词去歌颂神的。全首的诗就形容他在很困难的日子当中如何得到神的拯救，向神的感恩。全首的诗是用感恩做一个的架构的，描述大卫曾经落在一个怎样艰难的 情况之中，神又怎样伸手去救拔他，帮他打败敌人。所以大卫就藉着这诗歌去称谢神，歌颂神的名。第二首的诗是大卫临终的讲的说话。大卫末了的话呢，在另外的翻译呢，可以说是大卫的神谕， The Oracle of David。 神谕 Oracle 这个字呢，也都是神藉大卫讲说话。所以他说，耶和华的灵藉我说话，他的话在我的舌头上。即是说神的灵感动他，神藉着大卫讲神要他所讲的说话。大卫临终所讲的说话虽然是很短，但是充分反映出在大卫的心目当中，神是非常重要，他将神摆在第一位。所以大卫临终的时候，他仍然是紧紧地找着神和他所立的约的。所以我们透过两方面去思想这七节的经文。首先就是大卫从岁月的回顾，思想翻已过的年日去看自己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大卫对自己有四方面的描述。大卫这四方面的描述呢，第一方面就是他说耶西的儿子大卫的宣告。第二方面就是被高举的人的宣告。第三方面呢，雅各的神所高立的。第四方面是以色列美妙的诗人。第一方面，大卫出身是很微寒很卑微的。他形容自己就是，我是耶西的儿子大卫。当他这样去形容的时候，即是说他这个家族其实是不是一个显赫的家族，没有贵族的背景，也都不是君王的背景，一个很平凡的家族。所以他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这样提自己，我家算什么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八节，当他做了王的时候，他在神面前他说，主耶和华啊，我是哪个，我的家算得什么，你竟然给我来到这个地步。他很知道自己原来是不配的，他也谨记如果不是神将他升高，他不能够坐这个位置。所以他这样说，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，是雅各神所高的。他能够坐上这个位置，自己是一点都不配，是神特别的拣选他，高立他，给他可以坐上这个位置。得居高位可以译做被高举的人，即是本来很低很卑微，神将他抬举高升。所以大卫深深知道自己的不配，他明白他只能够坐上这个位置，是神给他机会，是神将他从卑微当中抬升起来。大卫的人生从牧羊人做到君王，从平凡去到不平凡，他深感自己的不配。当人如果看到自己是不配的时候，才会有一种谦卑的心，在神的面前带着谦卑去侍奉神。其实 正如大卫一样，我们在神面前每一个都是不配的罪人。当我们清楚看自己的时候，就知道自己绝对不配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一点都不值得夸口。我们所能够为神摆上是神的怜悯，是神的恩典。大卫亦都称神是雅各的神。当圣经讲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是雅各的神的时候，就是要提醒我们亚伯拉罕、雅各、以撒都过去了，但是神就是历世历代不过去永远为神的神。雅各的神即是说神永远都是神，神永远都看顾引导和保守属于他的儿女。有一节很宝贵的经文，诗篇四十八篇第十四节，我想请大家一起去读。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，他必作我们引路的，直到死时。即是说神永永远远都不会离弃我们，他的恩典一生一世都伴随着我们行人生的路。有一啖气，有一日做人，就有一日有神的恩典，他永远都不离弃我们。所以大卫用感恩的心，用神所给他的恩赐去歌颂神。他形容自己是以色列的美歌者。以色列的美歌者即是说神拣选大卫，他知道他能够有音乐的恩赐是神给他的。他深深明白到他所得的一切的才干恩赐都是来自神的，是神所给他才有的。所以他这样说，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，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。万物从神而来，即是说人所拥有的一切原本都不是自己有的。我们来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头发多都没多几条，全身一件衫都没有这样出世。我们今天拥有这么多的东西，有屋住，有满屋的东西，甚至有车渣，能够有钱去买食物，一切都不是本来我们应该有。所以当我们有能力去奉献给神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神给我们，我们拿回少少给他而已。能够有能力奉献都不是出于自己，都是将神给我的东西奉献回少少给他。所以有些教会在奉献的时候会唱大卫这首奉献的祈祷文，万物都是从主而来，我们把从主而来的献给你，阿们。大卫的生命能够为神承担重任，是经过神多番的磨练，很多的雕琢无造，才被神大大的使用。所以他所写的诗篇不是很美妙的诗词，得个美妙的形容，风花雪月。他所写的是很深刻的，是很有深度，很丰富的。因为这些是透过他刻骨铭心的经历所写出来。所以当我们去读诗篇的时候，这诗篇不单止是成为千载百世以前人的经历的帮助，也都是我们每一次翻开圣经去读的时候都有感 而同佢一齐唱颂神嘅恩典，成为我哋更加靠神、靠近神、对神更加有信心嘅鼓励。透过呢诗篇，讲出我哋嘅心声，去体验神嘅实在同埋神嘅宝贵。所以一个经得起磨练嘅生命，先能够承担神所托付嘅责任。当我去读传记嘅时候，读到马礼逊所讲嘅说话。马礼逊是第一个来到中国传道的英国人，在他之前未曾有人将福音传给中国人。1804年，马礼逊向伦敦差会申请想来中国传福音，他的申请书里面有这句说话：求神将我放在人看来是最艰难，同埋以人的睇法来讲是没办法成功的报道区域里面。后来差会接受他申请，神亦都应允了他的祷告，他就做了来中国第一个的宣教士。他真的经历很多很多的艰辛，他的摆上有血有泪，但是神使用他成为很多人的帮助和祝福。当他邀请人、鼓励人去中国传道的时候，他这样说：弟兄，这件的传道事工是很艰苦的，我很严谨地请你仔细去估计你要付出的代价。他是一点都不敢看轻这个责任。他说：除却学中国话那种的艰辛，不计这样之外，他要面对的是种种的适应上面，人家不接受怎么逼迫的艰难。他经过7年很艰辛传福音，才带领到一个人信耶稣。他是有一种已经是判死抱死不后退的决心，坚心地为神的国度去摆上。他深知道如果不是靠着神，他不能够完成这个重任。他知道只有信靠神，将自己的生命交给神，他才可以完成神的托付。大卫亦都在他生命当中经历重大的艰难，所以他对神有三方面的认定。他首先说，神是以色列的神，是以色列的磐石。当说到是以色列的神和磐石的时候，以色列的神即是说这个国家要伏在神的领导之下，以色列的磐石即是说这个国家要依靠将来神的保守引导，因为神才是他们的保障。以神为神，就即是确认神是一切的主，尊崇神的主权，给神话事，听他话。圣经说，以耶和华为神的雅国是有福的。现在这个世代这么混乱，这么多令人感觉到震惊的事，其实都是人什么都要，却是不要神，不尊神为神， 不让神去掌管带领国家，唯有以耶和华为神的国才是有福的。大卫深知道，当尊重神的主权，让神去带领，以神的法则去统治的时候，国家会带来兴盛。我们读这段经文会看到后面带来国家一片美好光明的前程的形容，像旭日升起的光芒，像无云的早晨，像雨后的晴朗，使地长出绿草。哇，这些形容其实就是讲到神统治的时候，一片光明的景象，好像一幅的图画，你看到有艳阳高照，你看到落完雨之后，绿草怎样纷纷向荣这样去生长，你看到一片兴盛的景象。这个就是当人真正向神完全服在神主权之下那种的现象，生命带来复兴。大卫明白作为统治者的原则是以公义治理人民，要知道敬畏神去掌权才带来兴盛。敬畏神是一种的心态，发自里面对神的敬畏。公义是外表的行动，用公义去治理，有诸内也都是有诸外一切的配合，能够行出神的公义才是神的法则。大卫寻求神，高举神，以神为神。我们一般人都是会寻求神的保护，以神是患难中的保障，一有什么事发生呢，我们就会不住地祈祷，求神去解决问题，去帮助我们。但是我们是否正是以神做我们的保护呢？因为我们真的在生命当中以神为神，尊重他主权，让他带领听他话呢？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高路杰的事迹，著名的番简商人高路杰 William Colgate， 他是在1783年的时候出世，他的家很穷，所以13岁那年他就要搭船去美国谋生了。当他在坐船去美国纽约的途中，他遇见船上面的船长，就跟他聊天，问他你想去那里做什么啊？他聊了一阵间的时候，船长就说我同你祈祷。这个船长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祈完祷，当他们站在身的时候，年老的船长就问他了， William 你懂做什么？他说我懂做番简和做蜡烛。船长就说在纽约很快就会有一家成功的番简商出现的，那个可能是你，也都可能是其他人，不过我希望是你。你要做个好人，你要将你的心交给耶稣，你每赚一蚊，你就要将神所应该得的归给神。番简要用好的材料去做，交易要诚实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。 13岁的高露洁去到纽约之后，他遵从这位船长的忠告，忠心地每个星期摆神第一位，一定去敬拜主，又将他收入十分之一都奉献给神。在他发迹之后，他奉献是每年这样递增，直到最后他赚够了，他就将全部的收入都奉献给神，去支持宣教，支持神的工作。他在纽约经营高露洁公司做了半个世纪，就传给两个的儿子，一个叫做 Jacob， 一个叫 Samuel。 两个儿子不独承继父亲的衣钵，经营公司做得好，更加是效法爸爸热心宣教和支持教育的事工，捐很多的钱。他们是浸信会教会的台柱，他们甚至也都是捐钱起了高露洁大学。高露洁将他的心交给主耶稣，他的心是愿意摆神做第一位。要问我们，在你和我的心底里面，是得个口讲啊，以为真的将神摆在一切之上呢？大卫又说，他与我立了永远的约。神应许大卫的家一直都会做王。永远的约即是神应承大卫的家永永远远 都是坐在王位上面。但是大卫的王朝一早已经是没有了，不过大卫是这个圣灵的感动讲出神的话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后裔，他就是万王之王，永永远远做王。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和十六节这么说，我观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争战都按着公义。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按着公义审判。这个就是应验了大卫的家会出来的，就是那位以公义审判人的主。神就是永约之神，耶稣基督的预表就是他将来永永远远为王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他是一切最终的审判者，人所有所做的事有一天都要在神面前被神审问的。所以在经文当中有提到，但恶人要像荆棘一样被丢弃，没有人用手碰他们，人要拿铁器和长矛把他们收集起来焚毁。这个的意思就是说，有一天这些人所做的不义，一切行恶的，神都要审问，而且要好像人将那些杂草荆棘铲除，将它消灭一样。神要照各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人，也都是要审判恶人。曾经唱过一首的诗，他说，年轻人，年轻人，你每时每刻是否为主所用呢？你所花费的每分每秒，有一日都要陈明在神的面前。如果你现时为主而活，他必定赏赐 这首诗歌其实是根据《传道书》第十一章第九节这样讲的：少年人啊，在你幼年的时候要快乐，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，行你心所愿行的，看你眼所爱看的，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。在第二方面，我们看岁月的回归，即是说已过的岁月，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，我们是得到神的恩典，祂的恩典是铺满我们所走过每一步的路径的。所以有神的人生是指向永恒的。因为雅各不在这里，亚伯拉罕、以撒不在这里，但神永永远远在这里，神是永远信实的。所以在圣经这样说，神与我立永远的约，这约既全备又稳妥，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，他岂不成全吗？人会过去，人都是不完全，人不会绝对不犯错的，但最重要的是回转向神，向神认罪，离开罪恶过犯，神一定接纳的。彼得和大卫也都犯错，但是彼得和大卫的分别就是彼得回转向神，大卫却是不向神认错，不翻翻转头向神。大卫在临终的时候仍然紧紧找着神和他所立的永约，他说他与我立了永远的约，这约安排了一切稳固妥当。他相信神就是守约、施慈爱、信实的神，他说神一定会为他成全所应许的，这个也是我们的确信。因为我们知道神应承我们的一切，他都会为我们成就的。虽然大卫不完全，但是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三章三十六节，圣经用一句说话总结大卫一生的时候，这样说：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。你读圣经的时候要留意一些细节，即是说有另外一个译法的，本来可以译亦都可以译做咁，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。这个形容是非常之美，即是说大卫即使不完全，但是当他尊神为神，他愿意行神的路的时候，神悦纳这个心，神就以他为遵行他旨意的人，他按着神的旨意去治理神的人民。圣经就说当他完成一切的时候，他就回到神那里了。人生转眼就会过去的了，如果我们被你重新再来一次，或者是重新将以往的事给我们看回，可能我们真的很多事不敢也都不想再想回转头。每一个人一生的年日都不同，有长有短，每个人遭遇都不同的，不过有一样是同的，就是过了的事不能够走回转头，想后悔，想补赎翻，有时都未必做得到。所以如果要避免回想起来是觉得很后悔，就要在做每一件事之前首先祈祷，寻求神的意思，才可以避免犯错得罪神。所以 有神的人生呢，不是说将来想怎样为主，就是要看住目前，活在当下，就是现在这一刻是重要，因为将来就是由很多个现在加埋造成的。昨日失败了，没办法走回转头，但是有一样可以做的，就是成为今日的提醒，提醒我们不要再犯回以往的错误。我们知道大卫即使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，但都有做愚蠢的决定的时间，会犯罪得罪神。我们会不会比他更好呢？所有人包括你和我都不完全，都会犯错。不过在我们会犯错不完美的人生里面，当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，神能够将错误去改正，教导我们知道怎么去面对所犯的，也都能够因着我们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可以活得更美好。不过要小心，不要容让自己堕入罪恶引诱里面。如果是神的恩典那么好那么大，岂不是可以随便犯罪吗？圣经说断乎不可，千万不要让自己步入试探引诱里面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也都是有个意思，自己不要走下去试探软弱引诱当中。因为大卫做了的事要承担后果，人犯罪也都是要面对后果的。神没错赦免了，但是后果要自己去负担。大卫犯罪令他一生蒙上污点，他不单止令自己受到责罚，也都是连累家人，连累整个民族都受到伤害。不过我们很容易去手指指去指人，有人跟我这样说，五到六十六不要笑人手指曲。他这句说话就只是说自己未到那个岁数，你不明白人家为什么手指弯埋或者会痛，你未跌过落去试探人，又很容易手指指指人，说人家这样都会。但是你跌过，你知道原来自己是不想跌的，当爬回起身的时候都知道会痛，你就更加懂得没那么容易就去指责人家的错。有一出电影，不过我不鼓励你去看，三级片叫做《臭事》。不过我想讲的就是说，形容人曾经做过又不敢讲给人听的事，一些下流的事，其实有很多在我们心底里面，可能是人家讲都不想问都不想讲的一些不可告人的事，或者一些丑事发生过。其实昨日是过去了，圣经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即使是昨日的成就都不代表是今日仍然都可以做得到。过去曾经为神大大得胜，或者做过丰功伟绩，不过不代表今日都做得到。只有紧紧依靠主，我才不会失败。咁啊，成日听到人讲咧，小心你后最拉尾有几年啦。嗱，当讲呢句说话咧，就系警告嗰啲人做衰嘢噶。但系呢句其实都提醒我哋啊，小心你行咗咁多年，忠心跟随主， 不要最后才跌倒失败。今天我能够侍奉，不代表明天都可以。早两天我讲不到话，没了声，今天都不是很好，但是今天可以讲。但我还不可以唱歌，一句都唱不到。即是说你今天能够侍奉，明天不代表可以做得到。能够侍奉神不是必然，神所赐给我们的机会，有机会就要侍奉。在我们中间有位弟兄，他曾经是大家都为 他两夫妇祈祷，他们就要去筹算了，回不到团契了，帮不到做，甚至也都回不到阿拿团帮手做司机。但我又见到他，哇，这么好的，又见到你回到你，有计划的改变。但他就表示很珍惜能够侍奉的机会。哇，其实真是今天你可以做到，明天不代表你做得到。你有生命气息，能够做得到的事，我们就要为主去摆上。昨日曾经努力，今天要继续保持实力去侍奉主。大卫的一生同神的关系很密切的，他凡事寻求神的意思去做，尊主伟大，虽然有时是一时失败，跌倒犯罪，令到神好不喜悦，但是这首的诗可以看到他对神的尊崇，他认定神是他的一切，他也都知道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是什么。当他经历到犯罪之后，痛苦惨痛的结果的时候，他也都知道要提醒自己要行神的路。我在香港看一间学校的时候，见到墙上面有些字，我就抄低了，觉得很好。这几句说话，要小心你的思想，因为你的思想会变成你的行动。要小心你的行动，因为你的行动会变成你的习惯。要小心你的习惯，因为你的习惯会变成你的性格。要小心你的性格，因为你的性格会决定你的一生。我都听过是Mrs. Margaret Thatcher， 她是有讲类似的说话的。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，就是你今天所做的也都造成你的将来的，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要求主带领我们言行所做的一切，让一切都能够荣耀神。过去曾经得胜，我们彼此勉励，继续靠主，不要退后。引用蔡枫华那句，皆知行文，一刹那光辉不代表永恒。人一生的衡量不单是一些光辉的事迹，不过昔日的光辉不代表现在都是这样。不要经常就在这里夸我旧时怎好怎好，这些是退了色的光荣。今日怎呢？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实力。收到有人寄来的，题目是说基督徒属灵的生命 属灵啊，你个头上有个光圈，反映神嘅荣光，因为灵鸡蛋嘅灵啊，属灵系有信心冇行为就等于灵，有受洗冇重生等于灵，有知识冇爱心等于灵，有恩赐冇发挥等于灵，有祈祷冇交托等于灵，有读经而唔遵行等于灵，有赞美冇真心等于灵，有敬拜冇敬畏等于灵，有认罪冇悔改等于灵，有感动冇顺服等于灵，有原则冇坚持等于灵，有今生冇永生等于灵，有机会冇找住等于灵，有忠心而唔持守等于灵，有侍奉冇重生等于灵，有耶稣唔跟随等于灵。但愿我哋基督徒嘅生命系似神属灵嘅灵，而系唔系灵鸡蛋嘅灵。喺回望一生过去嘅年日，有几多系令到我哋感觉到唏嘘、叹息、不堪回首嘅咧？我哋活着嘅日子，有几多系被神纪念、写喺佢册上边嘅时刻咧？让我哋一起去向住呢个目标，一切愿意遵行神嘅旨意，愿意活出神嘅样式喺我哋生命里边。记得我们为主所摆上的一定不会落空的，神一定纪念。让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主，好多谢你，就是我们的人生当中回想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得罪你、得罪人令你不喜悦的地方。主，我们的软弱，我们失败，你完全知道，但好感谢你，你仍然爱我们，你从来都不离弃我们，你的恩典时刻这样保守着我们。好感谢你，求你叫我们一生能够紧紧跟随你，帮助我们尊你为人生的第一，帮助我们跟随你的旨意，行你的道路，不偏离你的左右。我们做不到的交托给你，求你自己用你恩典带我们，赐我们力量去做得到。我们这样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